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恩典，寻求你的带领。主，我们都是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爱来托住、来浇灌的人。愿意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能够认识到什么是你的恩典和来自于你的爱。也求天父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道能够传讲得清楚，让弟兄姊妹切实的能够明白你的作为。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持守坚定不移的爱。那这个题目呢，是来自于保罗的教导，写在哥林多后书的里面。那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是一件重要，但是也不是一件容易把握和容易实践的事情。所有信主的人来到教会，作为信徒，我们都知道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属神的教会，属神的信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能够做到彼此相爱。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信主是效法基督的，我们应该有彼此相爱的心。那这一个彼此相爱，这个坚定不移的爱，是否有前提呢？有条件呢？那在圣经的里面呢，它有两个要点，一个是无条件，一个是有条件。有条件是什么呢？这个爱不是以妥协真理为代价，不是以纵容犯罪作恶为前提。约翰二书的时候啊，在1章4到5节那里说，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所从父所受之命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呀，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不是我写一条新的命令给你们，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那另外一个要点，又是无条件的，又是绝对的，要彼此相爱。那这两样怎么样放在一起来思想来认识？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怎么样去爱人，才是圣经所说的让我们所持守的坚定不移的爱心呢？那这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在经文我们刚才读过的2章5到7节那里说，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那这一个坚守坚定彼此相爱，坚定不移的爱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拯救犯错的，拯救犯罪受到责罚的人，让他们免于落到沉沦的里面。这是第一个要点。后面2章8到9节，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顺从不顺从。这个坚定不移的爱心是要透过顺从才能够行出来的啊，这个可能是大家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圣经讲到，你如果你要坚定不移的爱人，你要听从命令去顺从，你才行得出来，不然行不出来的。后面10到11节，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你们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能够持守这一个坚定的不移的爱，是要防止落入撒旦诡计的里面。那这个是经文当中所教导的很重要的三个部分的内容。那这段经文呢，是记录在哥林多后书的里面。哥林多后书的主题是讲到圣徒生命的建立，接续哥林多前书是讲到圣徒生命的见证。那在前书的里面呢，它比较侧重于教训， 是指出哥林多教会信徒的问题，他们没有活出来圣徒应当有的生命见证，没有做圣徒。然后呢，要教训他们，要建立金银宝石的工程，要持守那个复活的盼望，走圣徒的道路。到后书的时候呢，比较侧重于教导，保罗用他自己的生命见证，也用其他圣徒的生命见证来教导哥林多信徒，你怎么样能够建立起一个圣徒的生命。那前书和后书侧重点不一样，不是保罗改了主意啊，不是说前书他责备了罪，到后书他改了主意要安慰他，不是。这两样是一个真理的两个部分，一个方面是在真理的上面要清晰，不能妥协，另外一个方面在爱心的方面要坚持不放弃。那这两样放在一起是福音真理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这个加在一起要实现那个目的，叫做成全圣徒。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这段话呢，我曾经在一次讲道提过，这句经文呢，它的原文是说，因着我们信从基督的真理，好叫我们的生命在基督的爱的里面扎根建造起来，是讲这个。所以在后书的时候呢，保罗在一章七节那里讲，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受苦楚，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所有在主里面因着福音的盼望的缘故，为了胜过罪的缘故受了苦，也在主的里面都能够得到安慰。那这个安慰也指向那个天国永恒的安慰。那在整个这一个大的前提的下面，保罗讲后面的经文，他说，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那这个忧愁是什么意思呢？忧愁是为那些犯罪的走错路的为他忧愁。忧愁这个词呢，它包含了一些含义哈，这个叫 lupeo 这个词，它包含是为他哀伤，为他痛苦。保罗他去责备那些犯罪的，但是他也为他哀伤，要为他痛苦的。所有在圣经里面所有的教训教导，对罪的责备，他指向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是要建立他。那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要点。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那里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在说什么呢？有些人犯了奸淫呢，不悔改，到一个地步呢，被逐出了教会。那一个方面呢，是洁净教会，免得对其他信徒有不好的影响。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对这个人仍然有责任，有爱心的。那这个爱心是怎么实现的呢？是他离开教会以后，落在世界的里面，落在一个恶的环境的当中，袒露在撒旦的攻击下面，他的肉体，他整个的生命会受到毁坏的。受到毁坏以后呢，他如果受了苦了，他回想起上帝的恩典，他愿意悔改，又回到教会的里面，他可以重新走得救的路。这个是保罗所讲的，他对他的惩治，但是他又为他忧愁，是讲这一个点。那这一个要点呢，在圣经的里面是一直存在的。在列王记上啊，这个所罗门有一段的祷告，在八章四十六到五十节，他说，你的民若得罪你啊，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附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你所选择的城，并为你的名所造造的所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民，赦免他们一切过犯。那这个是目的。那所有的责备责罚的目的是让他悔改。 所以在路加福音的里面，主耶稣在浪子的比喻的里面特别讲到，那个浪子离开他的父家，他犯罪了，到外面以后呢，他受了很多的苦，吃了猪食，然后他回想起他父的爱，回想起他的罪，他悔改，他的父亲就接纳他。那个是本来他父亲的盼望，就是希望他悔改的。所以这个是福音真理当中有关责备和爱之间的配合。所以经文里面他说，不但叫我忧愁，保罗是为了犯罪的人忧愁的。那你乍听起来也许你会觉得这个人虚情假意的，是你责备他说要把他逐出去，然后又为他忧愁，你是虚情假意吗？那这个经文在说什么？这个经文保罗在重申同样一个原则，他既盼望信徒他能够行在真理的里面，也为那些偏离的人为他们忧愁，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回到真理的里面。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保罗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保罗他有为父的心肠，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那个为父的心肠是什么意思？就好像耶稣所讲的比喻，那一个盼望他们回头的那一个盼望的心。后面他接着说，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哥林多教会所有的信徒都应该有好像保罗这样的忧愁。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同属于基督的，一个真正属主的人，他一定会为那些软弱的，为那些跌倒的信徒为他们忧愁的，他一定是愿意帮助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回头的。那这个是在这个里面所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教会属基督的群体的里面，和世俗的群体和异教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在哪里呢？世俗的群体，如果这个当中有个人做错了，影响到他们众人的利益，他们会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人可能叫做害群之马，对吧？现在国内流行一个词叫做猪一样的队友啊，所以啊，要怎么办呢？要把他赶出去，因为他影响我们共同的利益的世俗的。那如果是异教的人呢，他会顾自己修行的，如果他违背了我们这个修行的事情，异教徒要把他杀了。那他整个的根基和基础和教会属神的家完全不一样。教会和属神的家，它是以恩典和爱为它的根基的，然后叫人在真理的当中，活在主的恩典的当中，他一直要挽回他的，这是一个教会的非常重要的这一个方向，和世俗有很大的不同。后面保罗说，我有几分，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那这句话他在说什么？恐怕太重在说什么呢？保罗说呢，对信徒的责罚，对罪的责备，如果太重的话，恐怕超过他承受的力量。再说这个，就好像小孩子，你要管教他，要带领他，那他犯了错，你要责备他，但是你不能过头了，过头以后呢，达不到真正教导的目的，得不到好的效果。他的目的呢，是希望他能够走对路，向好的方向走。那你说成人又不是小孩子，我跟你讲啊，成人信主以后，我们在灵性上仍然是小孩子的，在灵性上一旦承受不了，他一样会压垮的，他会对信仰会失去信心，他会陷到绝望和失望的里面，最终会离开信仰的。所以在承受这个所谓的在真理当中的责备，那个尺度要把握，一个不能太轻，甚至不责备，那这个会造成恶果的啊！这个曾经有一个教会啊，有个长老他犯了奸淫呢，然后呢，教会怕责备太重呢，对教会产生冲击，就轻描淡写。结果呢，产生什么恶果呢？有些信徒他不能接受，就觉得这个没有原则。那另外一个那些信徒呢，受错误的影响，就觉得是对的，有爱心嘛，有爱心的话呢，就不要责备他，就包容他。那当然最受苦的是这个长老自己和他的妻子。那这个长老后来又走回头路，他又犯了奸淫了，那他的妻子受的伤就更重了。 那这个是不对的，那要合宜，要责备，要合宜。那什么尺度对呢？求上帝带领吧。啊，一定是上帝带领，这个尺度才是合宜的。我们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是很难，所以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教会要祷告，要寻求看神的心意如何。保罗呢，他对哥林多教会是很轻的，他说要挽回他，要挽救他，他没有做什么。但如果你看耶路撒冷教会，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欺哄圣灵，那当时的反应是什么？立刻就击杀了。所以这个是不同的教会的背景，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神的带领，那去实践，但是那个尺度一定要合宜。啊，后面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那这句话的经文呢，我们需要稍微澄清一下。中文呢听起来好像说，哎呀，受了责罚就够了，就不要再追究了，好像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上呢，原文呢不太准确。原文在说什么呢？他说两个要点，一个呢是责罚，一个是赦免。所以第一个责罚呢，他说呢，这个人呢要先给他合宜的责罚，也就够了。这个词啊，叫做Hakanos， 这个词是讲到要给他足够，叫 sufficient， 和他配受的要 worthy 的。所以这两个点说呢，要给他责罚呢要足够，也是他那个罪所配得的，不能没有，不能轻描淡写，要实切。那另外一个要点呢是受了众人，哇，这挺厉害的。责罚在圣经的里面是不是在众人面前责罚？那为什么这么可怕呢？在经文的里面呢在圣经当中有这样一个类似的教导，提摩太前书，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好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啊，你说这个是杀鸡给猴看吗？你这样讲也似乎也不是完全错，因为上帝他在教导的时候都是在众人，然后呢成为众人的警戒。重要的不是杀了他，也是救他，把他救回来也成为众人的警戒，那这个是要点。所以大卫他犯了罪以后，先知拿单去，没有说哎呀你是国王，你犯了罪把你隐瞒，不是。拿单说呢，上帝说你在私下所犯的罪，我要在众人面前给你宣扬出来。那这个是上帝的原则，为的是挽救人，为的是让那个真理圣洁仍然存在神的百姓的里面。那在这个点上呢，我们中国背景的哈，我们可能要思考一下啊。我们中国背景呢，有一个我们经常说的话叫做家丑什么？家丑不外扬。那这个家丑不外扬呢，是我们整个文化所产生的一种的习惯，所以我们很自然的会去保护，会去遮掩。那需要呢来到圣经那里面来看，圣经的教导是不是这样子。那主耶稣去圣殿，他洁净圣殿的时候，他是偷偷的跟那些做买卖说，哎，你们出去吧，别在这边做买卖，这个影响都不好。耶稣有这样说吗？耶稣是当着众人用绳子做鞭子把他们赶出去，他说这是神的殿，是圣洁的地方。耶稣有没有爱心呢？那么做都没有爱心呢，没有人敢说耶稣没有爱心。那个恰恰就是爱，让他们能够悔改，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后面就是说，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这是第二个要点。当我们责备了他以后，失切以后，后面那一样非常重要。倒不如这个词哈，中文的翻译仍然还是有一点点的问题。倒不如这个词呢，它原文叫什么呢？叫 tunation 这个词。我讲英文两个词呢，你大概会了解。它叫什么呢？ On the other hand， 了解了吧？从另外一个层面， on the contrary， 在另外一个方面，就说这边有责罚了，但另外一面你要赦免他，要安慰他，这个是责罚以后必须要有的步骤。这个步骤是什么呢？是真正用主的恩典把他挽回。他受了责罚也不是说他数罪并罚，他罪已经赎了，不是的，他只是心里面悔改。神没有按着我们的过犯 来刑罚我们的，没有的。如果按照过犯刑罚，大卫早就死了，没有的，他违背十诫了嘛。他是让我们悔改，然后用他的恩典来覆盖我们。所以责罚了罪以后，第二步的赦免和安慰一定要跟上来的，要足够的赦免和安慰让他能够回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每一个人我们得救的，我们都是靠着主的恩典活在神的面前的，我们难免会犯错的，我们周围的肉体情欲眼目情欲心生骄傲围绕着我们，我们常常会不小心的会得罪神。那这一个在神面前，在恩典的当中，神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让我们能够赦免人，让我们能够安慰人，这一点是很要紧很要紧的一个部分。那后面他说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赦免和安慰，可能会产生一个很可怕的结果，叫做忧愁太过。忧愁太过呢，我们中文一个词叫做他会自暴自弃的，到一个地步呢，他已经彻底离开神，落在罪的里面，那这个后果是可怕的。这次我去这个退休会的时候，魏牧师给我讲了一个例子，是在他们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个情况。一个长老一对夫妻，他们一个孩子一个女儿16岁，去参加一个这个团契活动，回来以后呢，这个孩子跟他妈妈说她怀孕了，然后呢他的妈妈呢就痛哭啊，到一个地步呢比他女儿还要痛苦，到一个地步是一个绝望的一个情况，他妈妈绝望了，对这个孩子呢就没有赦免没有安慰。后来这个孩子完全失去信心就离开家，后来堕胎，后来又去做妓女，7年以后在温哥华的街头发现他的尸体，23岁就死在那边。所以魏牧师他提的是，他就说，他说那个赦免和安慰多重要。那个行淫的妇人，耶稣到耶稣面前来，耶稣赦免他，他重新能够回到，能够站立起来，他以后不再犯罪了。他才16岁，就没有给他足够的赦免，足够的安慰。他的父母告诉他这样做错，这是可以的，是对的。但是这个责备以后，一定要跟上赦免，一定要跟上安慰。那这两样加上以后，这个孩子会站立起来的，不会走到那一步的。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在福音的当中对人的罪的责备和接下来紧跟着的赦免和安慰之间，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点。所以圣经里面在那边教导，他说这个要点很重要，就不会产生那样一个无法弥补的一个恶果。后面圣经接着说，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那这个所以呢，是有上文这些的论述，然后进入到下面这一步，要劝你们要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这个劝这个词也是非常重的一个词哈，在我讲到的时候我都提过这个词哈，叫 parakaleo 这个词啊，它是一个传唤，法庭传唤，是一个非常急切的一个请求，是一个警示一样的，是非常强的一个用词。他说我劝你们要这样子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那这个坚定不移的爱心，爱这个词啊，我跟大家讲哈，这个里面没有坚定不移这四个词，这四个字。那为什么用坚定不移呢？因为爱这个词呢，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信主比较久的这个知道，爱这个词在这里面用的词叫做 agape 这个词。那这个词叫做意志和定义的爱他。那这个意志和定义的爱他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因为他可爱，不是因为他值得爱，然后你的爱是没有回报的，是单向的，是舍己的，是无条件的，这个叫 agape。 那因为他这个词是这么强烈啊，好像耶稣说对仇敌的爱是这么强烈，那中文找不到，中文你一讲到爱一定是我喜欢，对我有益处啊，对我有好处，中文一定是这样的了，没有办法会表达。那 agape 这个爱的意思是完全单向的，所以呢中文加上坚定不移这四个词是表达这个爱的含义。 那如果你知道这个爱的含义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说我要劝你们这样去爱别人，因为不容易、啊、这样的爱在人世间是没有的，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有这样的爱的，没有的。那情侣之间不管你们爱得多么惊天动地，你不是单向的，对不对？是互相的嘛。那你家人之间的爱，不管你多么付出，你也是觉得值得的。父母对儿女的爱，你不管你多么牺牲，你也觉得那是应该的啊，最起码是父母的责任。但这一个定义的出于意志的爱没有。那第二样，这个爱也不是人本的，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出来的，人没有的，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是没有的。这刚才主席祷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吧？那这个是圣经的爱。那人的爱是什么呢？人的爱是，爱是恒久忍耐，人是我忍你很久了，人是在这个层面，他不是恒久忍耐，是我忍你很久了。他后面没有恩慈是什么？你再没有回应，我要给你颜色看看，我要给你翻脸了，这是人的爱。所以在这个点上，靠人自己你根本都活不出来，没有办法能够活出这种爱。所以保罗是用命令这个词。那这个爱的这个挑战对人是很大的，非常大的，不但是单向，不但是没有条件，还有一种可能还会有反弹的。当你去爱他的时候，他回给你的东西可能是一个不但是中性的，可能是负面的，那你怎么能够爱得出去呢？这很难。那世人也没有办法靠着他的外力能够加强这种爱。你比如说我把身体练得非常强壮，我的爱心就增加了吗？没有。我赚很多钱，我的爱心就增加了吗？也不能。我做了皇帝，我就够有爱心了吗？也不行。靠所有的外力也无法能够得到这种爱心。那这个爱心是内心深处有的，在里面发出来的，你非得从上帝那里你才能够得着。没有从上帝那里，你没有这样的爱，你没有办法agape别人的，没有。你必须归向神，必须效法基督，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你才能够预备。无条件的爱是上帝他先做给我们看，上帝有绝对的能力，他要灭掉谁就灭掉谁，他要惩治谁就惩治谁，对他来说义无反掌的。但是他又可以无条件的爱别人，那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他爱以色列人，恩典给他们，拣选他们做选民，然后他们三番四次的得罪他，得罪他以后呢，在耶利米书31章3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上帝对悖逆的以色列人，他以永远的爱爱他，他用慈爱来吸引他回来。那这个agape的爱，这个坚定不移的爱，它有强大的吸引力，能够让人的心能够回转。那这件事情是上帝有，人没办法有的，人活不出来这种爱的。在罗马书5章8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所有的人能够信主，能够回到神，来到神面前，是神的爱吸引我们。他不是用强权来逼我们来，也不是用律法来这个遏制我们来，都不是。他以爱来吸引我们，我们到他面前得着他的爱，然后我们愿意遵从他的命令。这个起点是从神来。约翰一书4章19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有了这个爱以后，你要向他显明，要显出来，要真正的表达出来，确实给人去经历。那这一点就是需要听保罗的劝，然后呢他让我们这样去显出来。那我们呢，如果不信主我们就不能，但是信主以后，你有神的恩典，有耶稣基督的榜样，有圣灵的能力，你就要显出去。那这个显出去是对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挽回的。在我们所经历的很多背景的我们的个人的经历的里面，这个爱呢 可能对的对象还不是一个一般的人，可能这个对象是伤害你的人。那那个伤害你的、得罪你的人，你怎么去爱呢？你非得有阿嘎皮的爱，你才能去爱他。因为他在我们的经历的当中，他完全没有任何可爱的地方。那你怎么还能去爱他呢？是因为我用坚定不移的爱，用主的这种阿嘎皮的爱我去爱他，所以我能去爱他。我跟大家讲哈，在世上的那些的做错的恶人，无论他做起来看起来他多么强，他心里面多么刚硬，我跟大家讲哈，他心里面实际上是很脆弱的。他脆弱到一个地步，他心里面没有任何力量他能够回头。他虽然表面看起来死硬啊，很顽梗硬撑着，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心里面有力量能够真正转变他自己，他转变不了的。但是基督徒，你可以靠着神的爱去把他真正的把他翻转过来，那这一点是只有这种从基督来的坚定不移的阿嘎皮的爱你才能做得到，否则做不到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有个这样的经历的啊，她原来是曾经经历非常痛的一个痛苦啊，她的父亲对她从小就很苛刻，没有什么父爱，后来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把她撇下去不管，到以后她成人了，要找她要抚养费，把她告到法庭上去。那这个受伤呢是加重的，叠加式的这样的一个伤害。那她怎么办呢？靠着上帝，用坚定的不移的爱阿嘎皮，那这是以他唯一的一个出路。后来他就有一天，他靠着神的恩典，他冒着一个被拒绝更加受伤的危险去敲他父亲的门，主动去。所以一敲门，门一打开，他的父亲一看见他，立刻老泪纵横，抱着他痛哭不止。那一个起点，那个力量他的父亲没有的，他有他的强硬，有他的所谓的去告他去伤害他的那种所谓的方法，他心里面没有爱没有力量，但是这个姐妹有，那个力量是把他父亲的心彻底的挽回过来。那这个力量可以把那个敌视变成一个和好，可以把那个痛苦变成安慰，那这个是上帝才有，这个是坚定不移的爱，那个阿嘎皮的爱，那个才有的。所以保罗他用这样的教导告诉所有的信徒，当我们去面对那些软弱的人，面对那些有困难的人，面对那些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人好像敌人一样的，你怎么对他？你用坚定不移的爱去爱他，他没有，他心里面实际上这个爱进去的话，是把整个把他的心全部夺回来。这是上帝让我们基督徒做的事情，这个能力是上帝赐给基督徒的。后面他说，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顺从不顺从。这样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保罗他说让你去爱人，他又说我要试验你们，要你们顺从不顺从。那如果你对这个内容不了解，你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表现爱是很容易的啊，去责备罪不容易，但如果你对这个内容了解以后，你就知道责备罪是不容易，表现这种的爱是更加的不容易的，这是更加的不容易。那个中国现在有个词叫做虐心呢、啊，你的心那个能力在这里面，那受的那种的创伤，那个是不容易的事情。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分享哈、啊，她说她的听女婿的女儿，她要表现爱心，带她去商场给她买东西。然后呢，她在整个过程的当中经历的没有任何的感谢，而且是非常恶劣的态度。那个姐妹说，我心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把她留在那儿，我自己回家。那这心里面真的很受伤的。她带着爱心去表达她的爱，给她买东西，让她开心。结果被他恶劣的态度面对，很难。那对自己的女儿都这样，如果你对主里的弟兄，你对另外一个人，那个难度是很大的。 所以为什么保罗他说他要看你们顺服不顺服，那这个是本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去顺服，然后靠着基督，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活出那种坚定不移的阿嘎皮的爱，去爱人，去挽回人。当然这个顺服啊，不是为了顺从命令我就咬牙切齿的去爱他，那不行的。人家心里面会知道你是不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个非得有基督的生命，非得有圣灵的能力在里面，让我们真正有那个从神来的爱心去爱他。人在心灵上都是非常的敏感的，表面上他很容易就看穿的，你是不是从心里面爱他，他是知道的。那这一个点上，特别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人，你没有办法装的。我对我的孩子，对我的女儿，我不能装着爱他的，没用的，他知道我爱不爱他，装没有用。那怎么办呢？我现在在操练怎么去阿嘎皮我的女儿，去爱他，就是定义的爱他，然后在爱的这个根基的下面，神给我合适的时间该提醒的，该慢慢的教导。那这个本来就是在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基督信仰不是律法主义啊，我讲了很多有关教训，把弟兄姐妹都吓坏了哈。基督信仰不是律法主义的，一定是上帝的恩典，基督的爱是这一切的根基。在这个根基的上面，我们去讲明真理，去责备罪，然后用爱心去挽回，用爱心去建立，去阿嘎皮他，定义这爱他。那这个是圣经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后面他说，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那坚定不移的爱后面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叫做赦免。我们爱了他以后，他责罚了，回到神面前让他悔改，去爱他，去安慰他，去赦免他。那这个赦免是很重要的，赦免是让人真正能够活在主的爱的里面得到安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那你说人可以赦免人呢？是可以的。马太福音18章1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神设立教会，透过教会行使这个权柄，是照着圣经的原则，圣灵的带领去行使权柄，是可以赦免的。那当然如果他不违背圣经，没有圣灵的带领，就没有这个权柄。约翰福音20章23节，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也是耶稣也是对教会讲的。所以上帝把这一个权柄赐给教会，让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去遵行，那这一点是很重要。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可以责备罪，我们不能定罪的。这一点是确定的，我们不能定这个罪，说这个人一定是灭亡，我们不能的。那定罪的权柄只有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呢是要挽回在福音书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13章7到9节。那耶稣呢，他说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然后呢他对那个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到，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你们且留着，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所以作为一个服侍主的人，在地上园子服侍的人，没有结果子他看得见，但是他不能把它砍了。那主来说要砍了，他还要跟主说，你再给我三年的时间，我再掘上粪，我再掘上土，再浇水，再撒粪，我希望他果子结出来，那个时候你再砍他。那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人在地上教会对信徒，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在神面前为他切切的祈求，总是要在神面前为他祈求，主啊，再给他三年，再给他机会，让他能够真正回来，能够结果子。所以后面保罗说，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那耶稣基督赦免的恩典，他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可以遮盖任何人的罪。 任何的罪，任何人的罪，耶稣都可以遮盖的。从赦罪的这个能力来说，耶稣赦罪的恩典是没有任何限度的，那我们也不应该按照我们的尺度去限度。就算他得罪了我们，伤害了我们，我们也不能。路加福音23章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在说什么？耶稣说，那些罗马兵丁，他们鞭打他，羞辱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还沾纠纷他的衣服。耶稣说呢，赦免他。这种对耶稣如此的伤害的人，耶稣还说赦免他。那耶稣的赦免没有任何的底线的，任何人他都可以赦免，任何的罪他都可以赦免。我们是本着这个去赦免弟兄姐妹，本着这个去赦免主让我们赦免的人啊。我了解啊，有很多弟兄姐妹啊，他确实受了很大的痛苦的，那这样的赦免是不容易的啊。你可能边去爱人边去赦免人，可能一边在受他的伤，甚至被他利用，被他欺负，你可能的。你可能一边爱他一边赦免他，你的心一边被他刺痛，一边流血，你可能的。那本来这些事情就是耶稣正在十字架上做的事情，那这也是他让我们要做的事情啊。我知道很多有一些弟兄姐妹受很大的痛苦啊，我知道那个痛苦大到一个地步，真我自己我都觉得我可能不能够承受那个痛苦，非常痛苦，受了非常大的伤。我已经没有任何的理由要求这样受苦的人你要去赦免那个给你受苦的，我不能。我也不能要求他你要有基督的爱去坚定不移的爱他，我不能要求。但是如果上帝给你感动，如果上帝给你够用的恩典，你愿意顺从他，那你还要去坚定不移的爱他，你还是要去赦免他，求上帝带领你。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做得到，也没有人可以要求别人去做，唯有上帝给你够用的恩典，给你够用的能力，你才能去做的，不容易的。雅各书5章20节，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途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那这个爱，这个赦免是很大的代价，甚至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呢它所产生的那一个结果，那个效果，可能你会救他灵魂不死的，你会救他的。那如果上帝给你这么一个感动，你愿意救他脱离罪，脱离那个走向地狱的迷途，那你就赦免他。在诗篇32篇第1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希望我们自己蒙了福，我们也把这个福分也传给其他的人。靠什么去传？靠我们真正去用坚定不移的爱去爱他，用无条件的赦免去赦免他，去安慰他。蛮挑战，不容易的啊！我自己也在我自己的过程的当中有很多这类似的挣扎啊。有一个信徒，我也是跟了他一段时间，我觉得他走的路不对啊，去劝他去多次就是口里说一套，后来也不回应。这个讲好了要见面，后来也不见面，真的很难，也挑战我的耐心啊，挑战我的爱心。但是在预备这段讲章的时候，也再次坚定我的这个爱心啊，总是要尽力，不管被他拒绝多少次，被他放鸽子多少次，总是要坚定，要去嘎皮他，找他，有机会就去试，有机会就去试，总要是去坚定不移的去做这个事情，盼望他能够有机会能够回头，他能够被赦免其过，能够被主的恩典遮盖他的罪，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 那趁着机会这个词呢，是讲到我们被攻击啊，这个可能需要多讲一点点啊，趁着机会这个词哈 ，plan 好 retail 这个词，这个词呢，它叫做 take advantage， 或者叫做 overreach 啊，他说是被他钻了空子了，被他过分的攻击，那在说什么呢？我们会被撒旦攻击的，撒旦他本身是邪恶的，他会不停的、持续性的、连续性的攻击所有的人，更攻击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那另外一个方面呢，上帝允许他攻击，上帝不允许他攻击不到我们，允许他攻击。那允许他攻击，为什么允许呢？上帝会把撒旦呢当做一个工具，要塑造那些顺从他的人，管教那些悖逆的人，也要惩治那些离弃他的人，上帝会做这个事情。那上帝呢有尺度的，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是顺从他的人，我们不会枉受他的攻击，这个区别在这里。那在这里面他讲到说呢，如果我们没有坚定不移的爱心，没有对那个人有必要的赦免和安慰，实际让他枉受那些的攻击，他不应该受那么多的苦的。我们可以挽回他，让他脱离那种攻击的一个情况，但如果我们不去做这种事情，那他在那里面会被饱和性的攻击，更多的打击是没有必要受那个苦的。所以这是圣经所教导的，我们的这个爱心的这个尺度，在这个层面上面我们总是要去做，防止撒旦对他有额外的不应该的钻空子的那种的攻击，这个是要点。在诗篇130篇第三节那里说，主耶和华，你若追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那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靠他的宝血遮盖的，我们都没有办法被神追查我们的罪孽，我们不能的，如果追查我们，没人站立得住，我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他坚定不移的阿嘎皮的爱我们，那我们自己对别人也应当如此的去对待。诗篇这里面他有讲到，在他有赦免之恩，30篇第四节，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们蒙了他赦免之恩，重新回到他面前敬畏他，活在敬畏他的里面，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那这个诡计是讲到撒旦他有设计，他有想法，他有很多的诡计在这个当中，不要中了他的诡计。那不中他的诡计的，在这段经文强调的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那个坚定不移的爱。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这两边的教导是一个平衡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对罪的责备、对真理的那一个清楚的表达，然后到哥林多后书那个坚定不移的爱，那这样是圣徒真正可以在这个真理的里面被建立起来，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要点上面啊，我自己需要很多的学习哈、啊。我个人这段时间有很多的反省，我总觉得我在坚守真理上面啊是坚守了，但是不是强调的太多了呢？在这个持守坚定不移的爱的上面，是不是强调的太少了呢？应该是少，应该是少。这个如果对弟兄姐妹有亏欠啊，请大家赦免啊。这个我应当好好的去把这两样都能够平衡的讲出来啊。那我们对别人也是一样，能够既有真理的坚守，也有爱的坚持，那这两样是真正能够建立人的啊。所以在教会、在个人、在彼此之间，我们都来思考这个问题。可能你亏欠过人，可能你被亏欠，那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悔改，一起来依靠神，该补救的就补救，该赦免的就赦免，该阿嘎皮的就阿嘎皮他，就爱他。那希望我们回去以后都能够在主的道上能够学习到这个真理，好叫我们自己、我们周围的人因着我们的缘故可以蒙福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谢你啊，你的真理啊，不停的来光照我们、来教导我们，在你真理的学习的当中，我们渐渐能够认识更多，能够更多的来到你面前来学习，
也来啊听你的命令来遵行。我们不单要学习真理，更要坚守你给我们的命令，让我们去坚定不移的去爱人。愿意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真正从你而来的爱心，如此的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弟兄姐妹和所有我们周围那些没有信主的甚至得罪我们的人。愿意主你的恩典和真理和你的从你而来的爱心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出你的荣耀来。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